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开始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都相当的熟悉啊。这里特别提到一个节期，就是如果我们读前面的话，我们就知道它是特别是提到了祝棚节啊。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七个很重要的节期，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在犹太的日历里面，他们一月份有三个节期是连得很近的，就是逾越节，还有除酵节跟初熟节，都是在他们的一月份。然后从初熟节开始，经过50天，那就是五旬节。然后到了犹太人的第七月份呢，又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日，就是吹角节、赎罪日，跟最后一个就是祝棚节。那这里所提到的节期的末日呢，就特别是指的这个祝棚节，就是他们一年当中最后一个重要的节期。这个节期主要是纪念他们从前在旷野，神施展大能，借着神迹奇事带领200万以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什么工都没有做，神养活他们，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食物吃。所以当他们来到了这个迦南地以后呢，他们每一年的这个祝棚节呢，他们有8天啊，这纪念从前神怎么样带领他们，他们怎么在旷野住在帐篷里的生活，来思念并感恩神的作为啊。那这个节期呢，也是纪念他们收成的节期，他们橄榄跟葡萄都已经收成了。经过压榨呢，就有油，就有酒可以供应他们，所以他们带着非常欢乐的心情来庆祝这个节日。那然后到了他们节期的末日，就是第八天的时候啊，那是来到整个节日的高潮，他们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欢乐在神的面前，但是呢，最后一天呢，也常常是最空虚的时候。因为他们一直期待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在他们里面非常的空虚。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主就站起来说话了。主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如果你们里面是渴的啊，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因为信我的人，就要从经，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换句话说呢，主能够供应他们，使他们深处能够完全的得到满足。”那当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知道它整个的背景。如果我们知道这一段圣经的背景，我们就会明白这里真实的意义。那这一段话，它的背景在哪里呢？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就在以西结47章。所以我们可以翻开以西结书47章啊。那我们晓得以西结这本书是非常宝贵的书，这卷书呢是特别讲到主的荣耀，神的荣耀。圣经很少有这么一卷书像以西结书这么介绍到神的荣耀的。你知道我们对于神的道路或者神的作为我们比较清楚，因为那是什么是神的道路呢？什么是神的作为呢？就是神的公义。那当我们讲到神的性情的时候，什么是神的性情？就是圣洁。但是当我们讲到神的自己的时候，你用什么话来发表？就是神的荣耀。所以每一次你遇见了神呢，事实上就是摸着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代表神的同在，代表神的自己。所以以西结整本的圣经呢，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这件事情。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的时候就看见以西结看见了那荣耀耶和华荣耀的意象，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当时以西结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他跟许许多多人一同被掳到巴比伦，他是在巴比伦的一个运河那里，加巴鲁河边呢，在做奴工。所以这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他们是神的百姓， 是蒙神祝福的，神常常在他们面前显出神的大能，神的供应，神的丰富。但是今天呢，因着以色列的败落，他们居然去做被掳，而且是做奴隶。所以就在这么羞耻的时候呢，天向以西结开了，他看见神荣耀的异象。所以你就看见了，即使他们被掳，但是神的荣耀呢，仍然掌管他们的一切。所以以西结给我们看见，不仅仅看见神的荣耀，也看见神荣耀在掌管这背后的一切。当时以西结被掳已经是以色列人第二次被掳了，他们总共有三次主要的被掳。第一次是但以理被掳，但以理那个时候他们那一些人一起被掳。第二次就是以西结，然后呢，接下来整个以色列人都要被掳，犹太人都要被掳。就在这个当中呢，神让他看见，让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支配这一切。然后接下来，如果我们继续读以西结，就发觉呢，然后以西结就看见了神的荣耀，就慢慢离开了圣殿，慢慢离开了圣城，依依不舍的离开。然后神的荣耀就要审判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后来就完全，他们的圣殿、他们圣城都被掳，就完全被连根拔起。但是呢，神的荣耀审判以色列，也审判列国。所以你若读以西结，就看见他的神的荣耀在审判列国。但是更奇妙的是，如果你再看见的话呢，再读以西结下去，原来神的荣耀又回来了。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神的荣耀又回来了。而且回来的时候，他做恢复的工作。首先你看见圣殿在那里被恢复，然后祭司的职分被恢复，君王的职任被恢复，然后这整个迦南地被恢复，然后圣城也被恢复。这就是以西结书，他给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以神的荣耀怎么样主宰掌控这一切。那四十七章，以西结四十七章就给我们看见当主回来的时候，圣殿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圣殿要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发生什么事呢？四十七章一开始他就说，当主回来了，他说他要带我，就带以西结，就回到了殿的门，到殿门，就是圣殿的门口。那时候圣殿已经被恢复了，虽然曾经被拆毁掉，但当主再回来的时候，圣殿要被恢复。然后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从祭坛圣殿那个外面的祭坛那边就有水流出来，这个水流出来它就往东流，首先经过殿的门槛，从门槛下往东流去，然后这个水呢越流越深，越流越深，然后就一个人拿着准绳，这个人当时指着主说的，就拿着准绳在他那边，首先他走了一千肘，量了一千肘，就去发觉这个水就深，就比较深了，就来到了槐子谷，然后再走再量一千肘呢，就来到了膝盖。又量了一千肘了，就到了腰。再量一千肘了，哇，那个已经变成了活水的江河了。所以你看见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七章，那个活水的江河就从这里出来了，变成那个活水的江河。这时候以西结就过不去了，他只能游泳，游水过去，他不能够再走了，因为那个水太大了。然后呢，他就看见，在这个活水的江河的两边呢，就岸上有许多的树，然后这个水呢就一直流到哪里呢？就流到死海。你知道死海是不长任何生物的，死海是很咸的，但是呢这个水呢就被医治了，而且变甜了。然后这河水所到处都是动物，而且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百物都能生活，然后渔夫站在那边晒网，然后有这些岸边的树木呢都结了好多的果子可以做食物，叶子呢也不枯干，而且可以治病的，叶子可以治病。但是呢，就在这个活水的江河在流的时候呢，也发现有一些泥泞之地、洼湿之地是盐地，盐分很重的盐地不能够医治好。这就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当主回来的时候圣殿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件事情， 是在以西结的时候所做的预言。当主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讲话的时候呢，已经离当时以西结的预言呢已经有600年了。但这600年呢，他们仍然在等待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主还没回来嘛，他们等候弥赛亚，弥赛亚还没回来嘛。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在等，已经等了2000多年了，他们还是盼望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他们相信，有些人相信以西结的预象一定要应验。就是这个背景，所以呢，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背景的意义了。就是当他们在祝棚节，就是他们这一年最后的一个节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怀念神从前在以色列身上所做的那伟大的奇妙的工作，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来到了最后一天，他们里面非常的空虚，因为他们一直在等这位弥赛亚回来，而弥赛亚还没有回来。结果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每一年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们就在圣殿的旁边有一个池子，叫希罗亚池子，他们祭司就把这个水打上来，从圣殿的祭坛就把水浇下去，然后水呢就沿着这个门槛就慢慢流下来。他每一年都做这个动作，为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就是盼望他们等候这个弥赛亚能够回来，这件事情要发生，但一方面呢，这已经是今年的最后一个节期的最后一天，弥赛亚还没回来，所以他们里面非常的空虚。就在这个时候，主就站起来，就在站在圣殿的门口站起来，他说，人若渴了，如果你里面干渴，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事实上他们还拒绝他，但是主说，如果你渴了，你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也就是说，主就是他们所等候的那个弥赛亚，主也就是那个圣殿。你记得吗？主曾经说，我曾经对他们说，我要拆毁这殿，3日还要建造起来。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主的意思，因为主说这个殿乃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因为父一直与他同在，他的身体就是那个殿。而且呢，现在是祝棚节，主就是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成熟的橄榄，成熟的这个葡萄，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要经过十字架的压榨。所以你知道，当主要进十字架之前，进十字架之前，他是先来到克西玛尼园。克西玛尼的园的意思就是压榨的意思。克西玛尼园它的原文的意思，它是葡萄还有橄榄压榨的地方。我们的主就是真葡萄树，他的生命到了这个时候呢，是最丰盛的时候，但是他要经过酒榨，经过油榨，就是经过十字架。当那个压榨在他身上的时候，神第一将他压伤的时候呢，就从他的身上流出血和水，一方面赦免我们的罪，一方面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当他升天的时候，就降下了圣灵。所以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要从他腹，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圣灵降下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主耶稣讲这个话呢，真正应验是要应验在这个主升天以后。所以主就是那个他们等候的弥赛亚，主就是那个圣殿他有活水要流出来，来解这些人所有的人的干渴主要钉十字架。所以当主钉了十字架以后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的祭坛就是新约所说的十字架，所以从祭坛那里就流出活水来，所以从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就为我们流出了生命所以这句话，旧约的以西结47章有一天要按着字面应验在主回来的时候，但是今天呢，我们就预尝到这个滋味，因为这件事情要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身上。所以主说呢，如果你渴了， 不只是这些犹太人，包括今天我们，如果我们渴了呢，我们只要来到主面前，他就能够供应我们活水，让我们里面能够不再饥渴，能够得到满足。但是这里很奇妙，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不仅仅主是这个殿，主就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从主那里他要流出生命来供应我们。但事实上主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还不是强调的这一点，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是说信他的人从他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来。如果你把这一段话跟47章一系列事项来对照，你发觉了他这里讲的是我们，我们就是他的殿，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一方面讲到我们个人就是神的殿，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一方面是讲到教会说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今天接受他，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相信他，这件事情应用在我们身上，应用在教会的身上，然后我们里面呢就有生命，活水的生命，如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知道，主来了不仅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叫我们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种丰盛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流露出来，成为人的供应，成为人的帮助，成为人的见证。但是很可惜，就是今天你知道我们都有生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是主应许给我们的，你只要信他你就有生命，但是丰富的生命呢却是有条件的，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的条件，怎么样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所以他这边一开始很简单，主怎么讲呢？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我们必须要有饥渴，我们必须饥渴。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第五章告诉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所以如果你饥渴，主就能够满足。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对属灵的事物这么饥渴，而有些人却没有什么感觉呢？昨天我还跟一个姊妹交通，这姊妹实在非常的饥渴，从人来看她实在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而且实在是很有生命。可是很奇妙，她觉得不够，他觉得还要从主那里有更深的得着。那这个饥渴呢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只有你这个饥渴了，你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你觉得你饱足了，你就不需要了。那怎么样有这样的饥渴在我们里面呢？事实上这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常常制造这种饥渴。你知道每一次圣灵向我们启示主的美丽，主的完全，主的良善，主的爱，你知道里面，我们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饥渴，然后主就供应我们，然后圣灵再启示我们，让我们又有了饥渴，我们就愿意再来追求主。所以雅各歌中诗跟雅各说，你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所以这事实上还是主所做的，但是需要我们配合。就每一次主有一个吸引，我们就起来跟随；每一次有一个饥渴，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当我们得着以后呢，主又在我们里面制造更多的饥渴。所以像保罗这样的人，你看我们来看他已经那么完全那么属灵了，但保罗怎么讲呢？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饥渴，我们需要主这样来启示，来光照我们，制造那个饥渴在我们里面。然后每一次我们起来跟随，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得着的时候呢，主又把更深的饥渴给我们。所以你就看见呢，一方面有主的工作，一方面有我们的跟随，这不能缺少的。主总是起头的，他总是吸引我们，他总是启示我们，然后我们来跟随。但是如果我们有这个启示，有了这个吸引以后，我们如果没有起来跟随呢，你看我们就停下来了。所以这里第一个告诉我们说，人若渴了就可以到我这边来喝。 你来到主的面前，主就能够满足你，因为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主说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更深的渴慕向着他，永远不停止，永远不停止。那第二个呢，就讲到什么？就是信，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这里的信啊，不是我们刚刚得救那个初信的信，这个信原来的意思是信，而且是进入，也就是从信以至于信。所以信心是一个过程，信心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魂的救恩啊，信心的结局，信心到最后呢，就是我们的魂的救。所以信心的结局是魂的救恩。所以这里的信呢，不但是相信，而且是顺服，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信而顺服。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信而且顺服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里面的活水的江河就不断地要涌流。信而顺服，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呢，就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掌权，绝对的掌权。你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多少，你就有多少的活水流出来。所以我们要让主在我们里面做宝座，凡事让他来决定，你知道。那我们常常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都是说大事我们交给主来管，小事我们自己管。结果呢，没有什么几样大事，都是小事，都是我们自己在做。我们只有碰到极难的时候，我们才去找主。但事实上，我们需要操练，在凡事上让他居首位。不但是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上、工作上、家庭上，甚至在教会里面，都要持定元首，让他在我们里面作王掌权。这个时候呢，就是这里所说信我的人，要从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你记得，如果你读启示录啊，最后一章22章第一节啊，那里特别提到，叫生命水的河是从哪里流出来的？那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底下流出来的。所以你看见，生命水的河是从宝座那里流出来的。如果你让主在你身上做有宝座，他确实在你身上掌管你的话呢，你自然这个生命的水就会流出来。今天为什么我们的水常常枯干呢？因为我们没有让他做宝座。我们只是在某些事情上让他做宝座，其他的事情我们自己担当。所以事实上，你要活水流江河流出来很简单，就这两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你要有饥渴来到主的面前；第二个就是信而顺服，让他在你身上做主，让他是在你身上确实掌权。这是需要操练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到再翻到以西结书47章，我们就看见啊，这时候呢，这一段经文呢，对我们就特别有意义了，因为是讲到我们了。啊，所以你看到47章，以西结书47章的时候，他说他带我回到殿门，这里的殿，你就知道，那是指着我们，指着教会说的了。啊，那这个殿从哪里有活水流出来呢？我们知道它是从祭坛。所以你就看见呢，十字架就是整个祭坛所代表，十字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了。你知道每一次这个活水要流出来的时候呢，最阻碍我们生命的活水流出来就是我们的肉体，就是我们里面那个肉体，那个己，那个老旧的生命。所以这个时候呢，十字架要来借着来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你看见只有从十字架的在我们肉体身上的工作，才能够带出我们里面生命的活水的流出。所以这里特别提到祭坛，讲到十字架，十字架是圣灵的工具，圣灵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肉体。所以圣经上讲什么呢？你看我们圣灵跟肉体相争，圣灵跟肉体相争，他们彼此为敌，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你读加拉太书5章，结果就是我们就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什么叫做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呢？因为本来我们的肉体都喜欢做，按照我们肉体来做，但是因为圣灵跟肉体相争，肉体跟圣灵相争，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不做我们想肉体想做的事情。当我们顺着圣灵的引导来做事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做圣灵要我们做的，就不做我们肉体想做的。这就是十字架，这祭坛，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水是从祭坛的旁边流下来的。因为我们的肉体是最拦阻我们生命流露的。什么时候肉体在这边掌权，你看我们生命就活不出来。什么时候肉体被压制，肉体被管制，圣灵在这里就有自由。所以拦阻圣灵的工作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肉体。这需要十字架，这就是祭坛。所以这里不仅仅讲到主的十字架，这里也讲到我们的十字架。所以主讲得很清楚，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只有这样子的，你看你那个殿就开始有水流出来。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告诉我，他在我里面，就是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肉体中还有良善，为什么？我们说有些作恶的事情，那没有良善，但我们里面也有好的。但是神的话是说呢，你里面的好的都不良善，这是我们最需要认识的。你知道，我们常常认识不好的事情是不好的，但我们也要认识，我们里面以为好的天然的好呢，也是不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觉得我们的主意是对的，我们坚持，但这些都是圣灵要除去的。所以十字架不仅要拆毁那些不好的，十字架要拆毁我们里面天然好的那一面。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抓住这个好的，我们觉得对的，我们觉得是的，我们坚持，这就是我们的肉体。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你看见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还不是认识我们里面那不好的，我们里面好的我们要认识，而且呢要弃绝。然后你看见这个活水就开始从祭坛它们流出来，就流出来以后，你就发觉这个人呢，这是主所代表的，他拿着准绳在那里量。准绳是一个尺度，一个标准。当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的准绳是指的什么说的呢？是指的神的荣耀，神的自己说的。换句话说呢，一切的标准乃是以主自己做标准，主的生命做标准。你记得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那边特别提到将来在那个新耶路撒冷，天使是用金苇子在那里量新耶路撒冷。为什么是用金苇子量呢？因为苇子在圣经里是代表十字架说的，你就当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用苇子来羞辱他，但是这个苇子是金的，因为它是代表神的性情，神的生命说的。所以所有的新耶路撒冷，就到那天要进入勇士的时候，所有新耶路撒冷的东西呢，都是经过主的生命，主的性情，都是经过十字架的对付的留下来的东西。所有出于我们天然的生命，我们的肉体，这些都不能够带到永远去的。所以唯一的标准，就这里的准绳所讲的，乃是以主的自己，主的荣耀做标准。所以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保罗曾经讲过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什么荣耀神而行。所以你看有个标准，你不管做什么事都要荣耀神，那是你的标准。所以神的荣耀是一切衡量的标准，任何达不到这个标准的都不够。然后你就看见呢，这个殿代表我们说的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刚开始你看我们的生命都很少的，这生命在哪里呢？它只流到门槛底下，所以非常的低，你看门槛的底下很低的这就讲说我们一信主，我们就有这个生命，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定了十字架了，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个水呢，刚开始我们的生命很少，只有在门槛底下。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我们有个特点，我们的生命就像 baby 一样婴孩，我们不能吃干粮，我们只能吃奶。 我们的生命的环境，生命的条件什么都是自我做中心，什么都是我每一个人要迁就我，我们所想的都是我，主要祝福我，别人要配合我，你看这是我们生命，我们什么都想到，即使服侍我们也想到是我们自己，我们的荣耀，你看每一个人要听我的，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生命很浅，只是在祭坛下面，在那个门槛的下面，什么都是我的意见，我的判断，都是我。你看我们的主的生命何等的丰富，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我怎么判断，我怎么看见父所做的我才做，你看主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都是父，他说他凭着自己他什么都不做，这是一个生命丰盛的人。今天我们凭着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想法对的去做，结果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像婴孩一样，我们的生命非常的浅，只不过是来到了门槛而已。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这个渴慕的心来到主面前，我们愿意让主在我们身上做主，让他在我们里面执掌王权，我们相信而顺服的时候，慢慢我们生命开始增长。当主用他的荣耀来量的时候，经过了一段时间，经过了1000周，让生命的水就开始往上生长，就来到了什么？来到了怀之谷，就来到了怀之谷。这个时候你看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了一点点怎么叫做放下自己，怎么样让圣灵在我们身上掌权。这时候我们就好像加拉太书5:25所讲的，那你怎么说呢？你们既然靠圣灵得生，也要靠圣灵行事。以前是只是要靠圣灵得生，我们靠了圣灵得生命呢，我们就停在那里了，但我们开始学习呢，你不仅仅靠圣灵得生命，你也借着圣灵来行走在圣灵里面。这时候你看生命就开始慢慢长大，慢慢就到了怀之谷。那为什么说到了怀之谷呢？你记得在使徒行传3，我有讲到一个故事，那时候你知道彼得跟约翰他们就来到圣殿，结果呢圣殿的门口躺了一个天生的就是一个瘸腿瘫痪的人，每一天都要人抬到圣殿的门口，希望人来周济他。你知道对一个瘸腿的人来讲，他是不能进圣殿的，所以他进不去。而且那个圣殿的门呢叫什么门呢？叫美门。你看这是何等的讽刺，这就说到了当时犹太人的光景，事实上这也说到我们今天很多神的儿女的光景。你看你神在殿里面，神的同在，神的丰富，神的荣耀都在殿里面，但是我们进不去，我们不能够享受，我们所能够享受的就从人家这边得一点帮助，好像跟人家乞讨要一点东西来而已。那这是我们的光景，有腿却不能走。你看今天我们常常就这样子，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好像这么的贫乏，神却是这么的丰富，我们生命却这么贫乏，我们只是在殿门口乞讨一点东西而已。结果彼得约翰就拉着他的手，奉主的名叫他起来，结果呢圣经上怎么讲呢？他的踝子骨就健壮了。你看就讲到踝子骨，踝子骨一健壮怎么样呢？就起来走着跳着赞美神，进入圣殿里面。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光景。所以今天很多人在门外，你看到没有？主说我在门外叩门呢，但是大家把主关在门外了。但是当我们如果学习让主在我们里面做王掌权的时候呢，我们学习跟随圣灵来行事的时候呢，慢慢慢慢你看这个 生命的水就来到我们怀子谷，我们的怀子谷就健壮了。我们现在可以进到圣殿吗？我们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走着跳着来赞美神，多喜乐，何等大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的长大，我们需要里面有饥渴的感觉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需要真的是相信而且顺服，让主在我们身上引导我们。我们真的需要学习跟什么叫做跟随圣灵来行事，而不凭着肉体。今天很可惜，我们很多人对圣灵认识实在太少，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来跟随圣灵。我们都是凭着自己以为的对和错来走路。你知道对和错只不过是在什么知识善恶树的那个光景里面而已。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仍然活在对和错，他觉得这是对的，我为什么不能做？你看还是在对错。但主要把我们拯救到生命树的那个光景，换句话说，我们里面有那个生命的光，他会引导我们来走前面的路。所以我们不能再活在对还错的，我们不能说因为这是对所以我去做，因为错我才不去做。不是，神的标准，那个生命的标准比对错更高。你对的还不一定是对的，但生命的东西呢是永远满足神的。所以只有在这样子的学习底下，就发觉了生命慢慢从最低的地方门槛底下就慢慢就来到了这怀子谷。我们真的可以走着跳着赞美，里面真的是满了喜乐。我们可以进到圣殿里面来亲近神，来敬拜他，然后从他那里得供应、得帮助、得丰富。这就是来到了怀子谷。那感谢主，如果我们忠心，如果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学习，继续让他在圣灵里面，在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光照，我们不断的把自己奉献，让主在我们身上继续作王掌权。然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又经过了一千肘，这个水呢就来到了我们的膝盖，就来到了膝盖。那圣经提到膝盖啊，主要是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对主完全的依靠。你记得保罗在还不认识主之前，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而且在他的心目中没有几个人是他眼中看得上的，因为他在他同岁的人里面他是最有长进的，而且他在最好的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受教，论他的传统，论他的背景都最好的。所以呢，他以为在那里服侍神，结果呢，他去按着那些从前的那些传统、那些律法在服侍神，反而逼迫了神的教会。这么一个能干的人，当他遇见主的时候，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呢，主的大光把他打倒以后，他第一件事情就说：“主啊，你是谁？”在他里面真正有一个发觉，有一个主比他远远的高，他愿意完全降服在那下面。那个主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那个主的 master， 那是有绝对权力的人，他在他面前呢愿意放下了自己一切的权力。他主啊，你是谁？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主不像保罗一开始就认识那么清楚，那我们只认识主是救主，什么都是为着帮助我们，但我们没有认识他是我们的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我们应该完全降服在他的手下。我们没有这个认识，保罗一开始就认识，所以他路走得那么好，就这个原因。有很多人信主二三十年，我们还是没有把他当做主来看。所以保罗接下来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不敢自己靠自己在乱做了。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这是一个完全听命的人。结果你知道，他眼睛瞎了三天。这三天他什么都不做，他也不吃也不喝，他在干什么呢？你看亚拿尼亚在异象中看见他干嘛？他正在祷告。所以什么叫膝盖？什么叫水到了膝盖呢？膝盖就是说呢，你知道你完全不能再靠自己，你必须完全的降服依靠神，你的意志要放下来，你要谦卑在主面前。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祷告。 祷告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真正不能靠自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也祷告，但我们一面祷告一面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很有办法。但是当你被带到一个完全的绝境的时候呢，你要那个祷告是什么祷告？从深处出来的祷告。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常常 听见常常看见那诗篇的，像大卫他就这样讲过，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你就应允。那这种祷告是最摸到神的。我们的祷告常常不是从深处发出来的，所以我们的祷告无关痛痒。我们一面祷告，然后接下来祷告完了我们就用自己的办法去了。但是你当你被主带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知道你必须谦卑下来，你知道你必须要顺服，你只能依靠他，你的意志要降服了。那时候呢，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依靠他，就是祷告，就是把你的膝盖跪下来。所以生命慢慢长进的时候呢，啊，接下来就是了，你懂得降服了，你懂得依靠了，你懂得不靠自己的能力，懂得开始，那是靠神的恩典了。摩西也是这样子，你看摩西在埃及40年学尽了埃及皇宫里面一切的学问，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差不多了，他可以来服侍主了，但是他一出来的时候就把人家打死了，所以他神不能用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懂得依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我们圣经读透了就好了，啊，很多时候我们预备的是这样，预备的那样就好了，我们就可以来服侍主了。就你这样出来服侍呢，结果呢，你不但没有造就人，反而伤害了人。那神怎么用摩西呢？把他带到旷野40年，把他倒空，看见自己不行。他很有口才的人，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就到了旷野，没有人跟他讲话，只能跟那些羊讲话。就等到40年以后，神要用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不能口拙舌的，我不能做。”这个时候，神可以开始用他。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觉得我们可以被主用呢？事实上，我们差太远了。所以，神圣经上讲，神都拣选什么呢？拣选那些软弱的、愚拙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卑贱的，为了要废掉那有的。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在他面前能够自夸的，这是神用我的原则。所以摩西等到40年，倒空了他的自己，承认自己不行以后，神开始用他了。神能够借着他带领200万以上的以色列人，40年在旷野，经历神的大能，看见神的能。所以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跟第三章两个非常重要的祷告。我们都知道以弗所的教会，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保罗称赞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信靠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所以他们是相信依靠主，他们也懂得彼此相爱。对于这么好的一个教会，保罗还要为他们祷告。祷告什么呢？第一个祷告是一个求启示的祷告，求他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他们，使他们真知道他。所以你看，一个这么好的教会，他们能够信靠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教会啊？今天的教会也很少这样的教会。但是保罗怎么说？你们还没有完全认识他。保罗知道靠着他自己去传道都没有用，保罗只能怎么？只能祷告。因为现在你要把人家带到那个神完全的旨意里面，永远的旨意里面，让他们真正借着在这个完全的旨意里面来认识主的时候呢，保罗承认即使他有这个知识，他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所以他只能祷告，求那是智慧和启示的人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人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在你们信徒当中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你看见，这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知道当你摸到这么深的时候呢，他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祷告。保罗知道，但是保罗没有停在这里啊， 保罗又来到第三章，有一个另外一个祷告，他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所以你看他现在屈膝，这是一个祷告的人，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你看见这是一个什么祷告？这是一个求经历的祷告。所以一方面保罗知道他们需要启示，因为当你摸到这么深这么高的这时候呢，你需要启示。但另外一方面，你就算你有了启示又怎么样呢？你还需要有经历。所以保罗第一个祷告就是为他们求经历的祷告。所以保罗你可以看见就像这个生命的水已经到达了他的膝盖了，那我们需要生命不断的长，最少我们要到了膝盖，是我们能够完全相信，知道我们需要，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当你摸到属灵的事物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你只能祷告。你怎么带领人家进入这个丰富里面？你只能祷告。所以这就是来到了膝盖。但是慢慢慢慢呢，如果我们继续中心，继续往前呢？结果这个水就带到来到什么？来到我的腰部，腰。什么是腰呢？因为从前的人，我们知道他们穿衣服的时候都穿那种袍子，袍子的话，他一般都不束腰的，就是很宽松、很舒服嘛。但是什么时候他要束腰呢？第一个就是他要服侍的时候。所以你看见圣经上常常提到，做仆人呢，把腰束起来，为的是什么？服侍。所以腰第一个是讲的服侍说的，那箴言31:17里面特别提到，他是用能力来束腰，用能力。所以你怎么样束腰？你要用能力束腰。什么能力是最大的能力呢？那是爱的能力。所以你记得在约翰福音21，主复活以后像彼得先生，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因为那时候你记得他们主已经复活，但主有的时候向他们显现，有的时候又没有显现。所以呢彼得就说，彼得等不及，彼得说我们去打鱼，我要去打鱼。就另外有六个门徒跟着他一起去打鱼，打了一个晚上也打不着，结果后来主站在岸上，就问他们有没有饼可以吃啊，这样子还告诉他们怎么样打下网打鱼，就捞出很多的鱼来。结果约翰就说是主，彼得就赶快就游回来，就来到主面前，就跟他讲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意思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鱼更深吗？比这些工作更深吗？比在一起烤火更深吗？你爱我比吃这些鱼和饼更深吗？比这些同伴更深吗？喂养我的小羊。我们知道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是无所不知，因为彼得不敢讲他爱你。然后第二次问他，你要我比这些更深吗？牧养我的羊。第一个是喂养我的小羊，第二个是牧养我的羊，第三个呢喂养我的羊。所以你看见主对彼得的要求，你要讲到服侍，讲到喂养吗？第一个就是爱。所以服侍不是用道理，不是知识，是爱。只有爱能够服侍。但是服侍不是乱服侍的，你看主的问话很清楚，第一句话是说什么？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知道羊刚刚出生的时候，这个小羊小 baby， 你不能够带它去吃草而已，你要还要用奶来喂它的。这就说出了对于刚刚蒙恩得救或生命很浅的人，你怎么办？你必须有耐心的，你要去喂它的。但主第二次讲了，就是讲到你要牧养我的羊了。这次羊变成大的羊了，大的羊你要怎么？你不是喂它吃奶了，你要带它去吃草了。所以这是要喂养的。所以你要把草给他，所以在23篇就讲到什么呢？他引我到青草地上，使我安息在 在安息可安息的水边，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所以你看见羊大了，你要怎么办呢？你要给他干粮吃了，你要带他走路了。但主第三次讲呢，说你喂养我的大羊。你看第三就变成喂养大羊，为什么？因为有些羊生病了，虽然大了但生病了，有些羊老了，那怎么办呢？你还是要细心照顾，用来安慰。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水到了腰部了，他懂得怎么服侍了，他用爱来服侍，他知道什么样的羊要用什么的方法来带他。所以当彼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写彼得前书第五章啊，那时候他的话我们就非常的清楚，他在劝勉那些跟他一同做长老的啊，他怎么讲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他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所以你怎么样牧养羊呢？不是按你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着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而在原文不是按着神的旨意，在原文是什么？按着神照管他们。换句话说，神是他的标准，你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要让人与神面对面，与主面对面，你要让人被磨成主的形象，这是叫做按神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一勉强就不是爱了，只有甘心是出于爱的。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做长老或者做带领的，我们就喜欢瑕疵人家，你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但这里不是，这里说你是要做榜样，做群羊的榜样、哦、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所以你看见彼得当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主怎么告诉他你要怎么样牧养我的羊，当彼得快要殉道的时候呢，他懂得，你看他这一段话就讲出了当时主的那个心意，他现在懂得怎么来劝勉别人了。他因为他这一生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你记得当保罗不愿意马可跟随他的时候，因为马可失败过，彼得收留他做他福音的儿子，到最后呢，连保罗都说是马可与我福音有益处。这是谁做的？这是彼得做的。这是什么？这就是水到了腰了，他懂得服侍。但是不仅如此，因为当你束腰的时候还代表什么意思呢？要征战的时候，每次征战的时候你不能够松垮垮的，你都要把腰束起来的。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四节那边特别提到什么呢？要用真理来束腰，真理来束腰。所以你懂得怎么征战呢？你怎么样才懂得征战呢？你的生命要到达腰部的时候，你要懂得用真理来束腰。但是不仅如此，束腰也说出了什么？我们的见证。因为当你松垮垮的没有见证嘛，对不对？当你腰一束起来的时候，你那个精神就来，就是个见证。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五节那边也提到用什么东西来束腰呢？他说用公义跟信实做腰带，做斜下的带子，做腰带。所以你看到了这个时候的生命呢，他活出来的就是公义，就是信实，这是神的信心，这是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到了这里呢，这个腰不仅仅讲到他的服侍，也讲到他的见证，也讲到他的征战，可以跟属灵那些恶魔的征战，属灵期的恶魔征战。好，然后又经过了一千周，这时候呢你就发觉不能够淌过河了，只能用只是可浮的水，只能游泳了，不能够，换句话说这个时候你脚摸不到地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一方面摸不到地，你知道所有的地是代表什么？属地的东西，就是这些从世界来的 啊，不管是人事物，以前可以吸引我们的，可以搅扰我们的，现在摸不到他了。他已经站稳他属天的地位了。这时候呢，他是完全的怎么样呢？受圣灵的管制，受圣灵的约束了。这时候就好像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这个时候的生命是什么？是活水的江河，这时候可以供应人。所以这个丰盛的生命是神应允我们的，是主应允我们的，他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这活水的江河来。那带下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荣耀的结果呢？如果你继续看以西结四十七章，你就看见这个水不仅从圣殿慢慢流门槛，然后就变成一条大河了。结果它往哪里去呢？就往东边去。你知道圣殿耶路撒冷那个圣殿，如果往东一直走的话呢，正好就是死海。那从这边到死海呢，从圣殿到死海中间是很多的旷野。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觉呢，这个河呢，当它在流的时候呢，它就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所以它就见到，我就见到河的这一边与那边的岸上有很多的树木。你看这个活水的江河，两旁都是树木。那树木在圣经里面它常常代表什么？代表见证的人。你记得有一个瞎子曾经被主医治了以后，刚开始他就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看见好多树木在行走。后来主再医治他，他就看清楚了。所以这树木是代表见证人说的。所以今天在神的家里面，神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今天就像这个殿，不管是个人也好，团体的也好，当你的生命慢慢在圣灵的管制底下，慢慢生命越来越丰盛的时候，到最后成了一条河的时候，活水江河的时候，你就发觉很多神的见证人就被树立起来了。所以你会看见河的这一边跟那一边都是树木，然后呢，这水就往东方去，一直来到了沿海，就是死海。死海是全世界陆地来讲的话，在陆地里面最低的地方。那里面呢，因为盐分太高了，所以人躺在那边都不会沉下去的。人可以躺在那个沿海里面看报纸的，它不会沉，因为太那个盐分太浓了，而且浓到一个地步呢，没有生物可以在那边生长了，完全是死寂的一片。但是现在呢，因着这活水的江河，这沿海就怎么样，就变成了这死水变甜，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它就得到了医治。你看，沿海是代表死亡。没有生物，没有生命，但现在得到医治。所以这个活水的江河到哪里去呢？每一次流到的地方呢，使那个没有生命的地方就产生了复活的生命，那就有了复活的生命了。那这河水所到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着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那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所以你看，这里满了生命。哎，这个生命是有得胜的生命，所以不但这个活水的江河不但流出去，让那些枯干的、让那些死亡的人带来生命，而且使他们能够有个得胜、丰盛的生命，可以满了。你看这各样的百物重生，而且你看见还有呢，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所以不但有鱼，他们也打鱼，但是呢，他也在那边晒网，在那边晒网。为什么？什么叫晒网？晒网基本上就是做休息的时候，你看，你网打久了以后呢，他清把网清一清，洗干净，他就在那边晒。所以这是代表他们工作之外，他们有安息。意思就是说呢，他们不但有工作，也有安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一工作，我们就没有安息了。但在这里呢？他有工作，但他有安息。换句话，他的工作 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它乃是一个生命的流露。如果是生命的流露了，你不需要费力的。工作你要是要费力的，你知道？但是工作的果效呢，神不一定喜欢。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为主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我到时候，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不是所有的工作主都满意的。但是呢，如果是生命的流露，那是会结果子的，果子是可以荣耀神的。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他一面有工作，他一面有安息，这是生命的流露。然后但是呢，有些地方哦是成了泥泞之地，挖失之处不得之好，必为炎地，这是很可怕的。十一节那里有泥泞之地，挖失地不能之好，成为炎地。这说到什么呢？这就说到我们的有这种光景了。如果我们长期，我们里面长期抗拒圣灵，本来我们是可以向着活水的江河的，但是呢，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些地方我们能顺服，有些地方我们就不愿意顺服了。那这到你长期的抗拒，神借着神的话告诉你，神借着环境开启你，神借着弟兄姊妹的交通来扶持你，但是你还在抗拒。久了以后就变成什么呢？泥泞之地，挖失之地。你知道泥泞之地跟挖失之地比干地还可怕，我把人家陷进去的。你说它没有水吗？它有水，但是呢它又变成泥泞之地，你看到没有？就成了炎地。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你知道我们对于圣灵的管制约束，我们要何等的顺服。圣灵可以一次做两次做，但长久抗拒的结果呢，你只能变成炎地、挖石之地、泥泞之地。但感谢主，在这河的这边跟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可以供应人家。所以你看见没有，当你生命丰盛的时候，很自然的就怎么样呢，就结出果子来，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结出叶子来作为治病用。所以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结果子。你看看，那这果子是干嘛？为了荣耀父。所以这是生命丰盛那个荣耀的结果，这神的心意。所以主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说巴望借着主的话，我们都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主在我们里面再制造，再一次制造更多的饥渴。我们愿意再来到主的面前，从他来得满足。我们也愿意再借着相信并且顺服，让他不断的在我们里面继续作王掌权。从前我们不能交托的，我们现在交通；从前不能服下来，我们服下来。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慢慢丰盛。带出这个荣耀的结果，可以来供应别人，可以成为神的见证。愿神祝福他的话。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在这新的一年，主啊，你再一次把你自己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就来吸引我们，在我们里面来制造饥渴。主，我们里面真的是愿意说，主啊，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愿意你再一次的来充满我们，再一次来供应我们。主，我们愿意再一次把自己交托在你的祭坛前面，主，让你真的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主权，让我们懂得学习怎么样来相信并且顺服，怎么样来交托自己，怎么样能够按着圣灵来行事，怎么愿意伏在你管教的手底下。主要愿你赐助我们，也让我们虽然现在我们的生命好像很浅，仍然只是在好像门槛的底下，但主要盼望因着我们向着你忠心，而借着你的吸引，主，我们能够慢慢的生命能够慢慢的长大成熟，不仅仅我们里面有一井的泉源，也让这个泉源能够成为活水的江河不断的涌流，带出主你的见证 好把荣耀和赞美都能够归给你。主，愿你听我们深处向你的求告。主，在这新的一年，给我们有个新的起头，也带下主有个更美好的结果。好，荣耀你，荣耀父，求你真的听我们深处向你的祈求跟祷告，愿你祝福这些话，也愿意你祝福听到的人，不让这些话随便的过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